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1月17号，星期一，同时呢也是马丁路德金日啊，联邦的一个假日啊。丁月很高兴呢，在这里继续能够跟大家来一起关注哈、啊，以及讨论我们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热点的新闻。那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马丁路德金日啊，马丁路德金他是美国著名的人权运动家啊，也是美国就是反这个歧视的一个民权运动领袖啊。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的牧师，在1964年的时候啊，因为他在这个民权运动当中的这种杰出的贡献呢，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啊。他的主要的主张呢，是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的方法来为受到歧视的非裔美国人呢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在1956年的时候，当时马丁路德金他只有26岁啊，那个时候他就是第一次领导了这种啊非暴力抵抗的一个运动啊，就是抵制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当时的有这种种族隔离的制度。那么他最著名的呢，就是1963年啊发起的向华盛顿进军的这个和平运动，在这个林肯纪念堂前呢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啊，这个演讲可以说是流传了全世界哈，也激励了很多人。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啊，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啊，也是马丁路德金他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说我希望啊，有一天他的孩子们呢，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在国家里的生活啊。其实这个马丁路德金呢，他就是一再重申美国梦啊，就是自由带给人机会，机会带来繁荣这样的一个信念。而且他坚决主张呢，把美国的宪法还有独立宣言作为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支柱啊。那么其实在这个马丁路德金他的很多的这个不同阶段的演讲和演说当中呢，他的主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要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这个势力啊。他说因为仇恨呢会产生仇恨，暴力会在滋生暴力。他说我们的目标呢，做这样的公民运动啊，非暴力抗争的目标不是要击败或者是羞辱白人，他说正相反呢，我们要赢得他们的友谊和理解。那我们看到就是作为这种反歧视啊公民啊这个非暴力民权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啊，他在当年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做出这种就是非常有领导性的啊非暴力的这种公民运动的啊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那最后确实可以说是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啊。当然他后来个人呢不幸是遇刺身亡，可是他的这种精神呢是一直流传下来。不过其实谈到这种就是反歧视啊，然后这样的这种就是反种族歧视的这种公民运动，其实在最近几年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议题了啊。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在这里生活也非常的有感，在美国也觉得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似乎走向了一个让人们觉得哎不能够接受或者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方向哈。那相信在这个大家都经历过这个2020年的当时这个美国非裔的男子啊 George Floyd 的事件，那后来他因为被警察就是暴力执法哈、过当致死之后呢，他引发了全国性的这种反种族主义的运动啊。可是这个反种族主义的运动后来渐渐发展成为包括就是有很多的暴力啊打砸抢在内的，包括后来又引发这个叫做 defunding police 啊，又一系列的去发酵，然后后来又导致了很深刻的一些社会方面治安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其实在对比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其实当年宣称的完全是非暴力的这样的反歧视的这种民权的运动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说，哎，现在 我们似乎已经偏离了，就是说当初马丁路德金博士他所要倡导人们去做的这样的反种族主义争取平权的这些运动的一些核心的思想和初衷。反倒我们现在看到呢，比如说在这个过去一两年当中啊，像是比如说一些这个大学的教授，像是加大UCLA 的这个 Anderson 管理学的会计教授啊，非常有名，之前他的事件叫做Jordan Klein， 他就是因为拒绝在考试中给这个非裔美国的学生特殊的照顾，就被攻击为种族歧视者，然后最后很多人要说要把他开除哈，他接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舆论的压力。那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身处这样处境的一个教授哈，包括这个加大洛杉矶分校还有政治科系的另外一位教授叫做Paris 教授，也因为就是说他在他的课上读了马丁路德金的其中他有写的就是叫做伯明翰狱中书简的书，那里面有用了那个 N-words 啊，就是因为这个 N-words 被视为是一种歧视性的语言嘛，其实在美国我们是不能够使用，是非常 offensive 的哈。但是当然他读的时候只是为了去还原他的这个原文，结果因为这个他也受到强烈的攻击。当然这些只是其中之一啊，包括在这个艺术界呀、文化界，我们都看到非常多这样的就是反歧视最后发展到极端的一些例子哈，比如说那个连最著名的这个奥斯卡获奖影片《乱世佳人》，那么也因为它里面这个故事情节有谈到奴隶制啊，最后又被这个 HBO 下架啊，包括这个美国最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哈，像《警察》，它从1989年就开始播出，那因为里面有谈到，比如说一些非裔美国人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犯罪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哈，就被认为说哎也不行，所以最后它也被拿掉了等等啊，其实这样的问题特别的多，连这些媒体界啊其实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有《费城问询报》啊，他们就有刊登说，哎，在这个反种族主义的这种抗议示威的时候呢，就是他们有非常极端的，比如说这个黑人命贵的一些运动哈，就有掺杂进来一些就是打砸抢啊、放火暴力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哈。那这个《费城问询报》就去报道它了，然后在这个报道中呢，也谈到很多就是引用说，哎，破坏了当地很多的建筑，然后文章的标题就是叫做说建筑的命也需要保护啊，就是因为他用的句式就是 buildings matters too， 那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就写这篇文章的编辑最后也被迫辞职，所以呢就是已经慢慢对发展成为无论在文艺界、学术界、政治界还有各方面哈，是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似乎这个种族主义的问题已经被极端化了哈，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说，哎，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说，哎，我已经从这种反歧视走到了一种就是被逆向歧视的这种境地当中了哈。那美国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哈？为什么跟当初你看美国最伟大的这个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所倡导的这种非暴力的啊，就是要就是通过不以肤色来去解决大家都能够平等的这样的有自由发展机会的美国梦，为什么现在偏离越来越远呢？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想很多人在看到这些社会乱象的同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啊。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本台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啊，就是方伟先生，他会就这个事件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这个分析。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订阅啊方伟时间的这个频道，他会在 YouTube 上面进行首播，那我们也会在 FM96.1 啊这个我们湾区的希望之声电台上面呢进行一个这个播送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等一下留意收听我们6点钟时段的这个直播节目。那相信通过这个一些对于相关的历史的事件，包括这个社会变革背后的一些因素哈，那方伟先生都会对此进行一些阐述哈。那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收听或者是收看方伟时间。好，那么今天关于这个马丁路德金日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接下来呢，其实谈到这个就是目前呢我们现在哈，就是刚才说到这种就是反种族主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华人的社区哈，亚裔的社区呢在过去的 大概一两年当中啊，就在疫情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所谓的 Asian hate， 就是对于亚裔的这种不友好的啊，甚至一些仇恨方面的这种犯罪的遭遇呢，很多人在很多媒体上说，哎，看到好像这个趋势有所上升。所以当我们有时候看到或者听到社区当中的一些亚裔甚至有些是华裔的一些这个社区的朋友啊，他们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大家都会去联想啊，说是不是又是跟种族主义相关呢、Asian hate 等等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末哈、就在星期六的时候，有发生在纽约一个非常年轻的华裔的女士哈，她叫做 Michelle Alyssa Go Melissa 吴。那她呢就在这个纽约的地铁上哈，被一个这个犯罪的分子嫌犯哈，给她推向了地铁。那很不幸的啊，她在这个被推到地铁的过程当中之后就导致她不幸身亡。那么这个事件因为就是这个受害人啊是华裔也是亚裔这种特殊的身份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炒作啊，在讨论说是不是这个 Asian hate 造成的哈。那今天呢，我看到就是处理相关案件的警察呢，那他们是公布说啊，因为嫌犯其实已经抓捕归案那相关的一些案情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但说这个经过他们的调查呢，是没有迹象表明是因为种族主义啊，就是让这个吴女士成为受害的对象的。那么先来看看，就是说这位吴女士哈、她呢是在周六早上9:30的时候就是离开在9:30之前他离开他的公寓，他是住在纽约的上西区哈、然后呢他在地铁里面大概9:30左右的时候就遭遇到了这个不幸的事件，被推到了地铁当中后来不幸身亡。那么他的邻居叫做 Olivia Henderson， 那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介绍说其实这个吴女士她人特别的友善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她就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离开纽约，那他觉得说很可惜如果他出去旅游的话可能就不会遇到这样的悲剧了那他是这个吴女士呢，其实她的家人就在我们湾区 Fremont 那她暂时后来在这个加拿大洛杉矶分校学这个在拿到了本科学位，后来在著名的德勤咨询公司参与并购金融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后来他又到纽约大学这个叫做斯特恩商学院进行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这种进修。那后来呢，现在就是说他不光在做这个相关的金融方面的工作其实他本人还在服务于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就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帮助社区当中的一些无家可归的家庭。那这个组织呢叫做纽约青年联盟。那比较让人痛心的是什么呢？其实造成他这个悲剧就是把他推到地铁导致他不幸身亡的一个人呢，其实正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并且有精神方面疾病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警方呢是表示说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就是很快抓捕到了嫌犯这个嫌犯叫做西蒙马希尔，他呢是曾经威胁使用枪支去抢劫这个出租车司机，被关了2次了。那在这个他坐车他也是要往这个曼哈顿下城去坐，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主动告诉警察说他把一个女子就是这个受害人吴女士推到了铁轨上。那么根据监狱的记录其实这个西蒙马希尔这名嫌犯他4年前已经因为抢劫被因为2次抢劫被判刑，一直到去年8月呢，其实他一直被关在州的这种就是监狱惩教机构当中的。那么目前呢，就是根据警方公布的消息，其实他从2004年就开始无家可归，最早的就是发现有记录的他被定罪呢，就是在1998年。那在目前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发生之后他又被送到相关的一些医疗机构进行精神方面疾病的评估。那预计呢，就是相关的检察官表示就是会对他提起谋杀的指控。但是曾经在2年前他的那次案件呢，因为他的精神评估的结果说是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所以当时他持有毒品的这个罪行呢没有受到指控。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发生在纽约哈，这个周六一位非常年轻的华裔女子哈，吴女士被推入地铁，纽约地铁身亡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案情哈。那事情发生之后，她一直在做义工帮助的这个纽约青年联盟的代表啊，叫做卡西迪女士也说，就是说希望这件案子的悲剧哈，能够让纽约或者让更多的城市都能够意识到，并且努力解决，就是有关于无家可归啊，包括这些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的这些人所造成的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案件相关的一些调查呀，包括一些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哈，也会带给您相关的一些报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湾区治安的问题。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最近几天发生的跟湾区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就是在周末哈，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这个海啸警报啊，由于汤加的这个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也影响到了我们湾区，那未来会不会给我们湾区带来更多的影响？我们需要担心海啸的问题吗？等一会儿我们也详细的带您来了解一下哈。先来看这个治安的问题，在昨天呢，其实 CBS 啊有一个报道，就是发现啊，现在在旧金山，我们不光要担心砸车的问题哈，车窗被砸，然后车里东西被盗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些小偷们，他们还盯上了我们的车牌照啊。那么有一位就是这个湾区的居民啊，叫做Katie Lyons， 那他呢最近就发现他汽车前面的牌照被偷了啊。那他其实是在这个Marina 旧金山的 Marina 的一个居民啊。那他就是被偷了之后啊，他才发现，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车牌在网上哈、输入查询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呢他的这个车牌因为被偷了嘛，还有人冒用他的车牌呢，然后违规停车，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就因为旧金山有很多就是街道清理的一些规定嘛，然后包括他这个超时停车，所以呢他自己莫名其妙的不查不知道，一查有一大堆这个罚单啊，一共有4张，他自己都就是没有意识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他的这个经历呢也不是一个个案，后来他就把这个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分享到了这个邻里社区啊 Nextdoor 上面，结果发现呢他的这个周围的邻居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对方偷了他邻居的这个车牌之后还装在跟他原本的这个车类似的这种车的型号上面啊，那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很烦恼，收到了一些罚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说很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吧，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如果真的车牌有被盗啊、怎么样去防止，比如说尽量停在车库里啊，如果不能够不停在街边，然后比较有不安全因素的话，就尽量小心这个问题。那一旦被偷被盗，或者您怀疑说自己的车牌被复制被盗用的话呢，那也定期的去网上啊查询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额外的罚单啊， DMV 的网站上呢是可以做相关的一些查询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周六啊，也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在东湾啊 Castro Valley 又发生了一起特殊的抢劫案呢。这个抢劫案呢是受害人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宠物狗被抢了，那不光被丢钱啊，被抢钱被抢，他的宠物狗也被抢。 Alameda County Sheriff 呢就发布了相关的案情的消息啊，就说这个盗贼呢把受害人的钱包抢走了，把他的车包里有车钥匙嘛，然后呢之后呢这些窃贼们又循着他的这个就是被抢走钱包里留下的他的相关的信息呢，又来到了他家，到他的这个 driveway 上把他的车也给偷走了。所以真的是这个人财两空，而且还暴露了自家的这个住址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恶性的抢劫事件。那么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周六下午5:30左右的时候啊，受害人呢是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女儿，他们本来在街上走，在遛狗啊，这个狗就是后来被抢的这个斗牛犬， 然后结果呢，也是开着车来的这个几个四五个劫匪，年纪都挺轻的，手里还拿着枪，就来势汹汹啊，冲着他们母女俩来了。然后一个人向他们要钱，另外一个呢就抢走了他们的狗。那么后来这个警察有确认啊，就是说这个嫌犯所开的车呢，就是之前在 Oakland 有被偷的一辆被盗的车辆，而且这个车呢还参与过几次其他的武装抢劫案啊，也就是说这个犯案的分子啊很有可能都是惯犯。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就是刚才讲到了，他们不光是抢了钱抢了狗，钱包里有他们家庭住址的信息，然后还循着这个住址的信息跑到了受害人家里，把车也给偷走了。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呢，相关警方现在也是非常重视，在尽力的去破案啊，抓捕相关的嫌犯。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狗狗斗牛犬啊，最近在湾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抢了。那么最近有好几起，就是说这个斗牛犬啊，就是 bulldog 被抢的这种情况。那就其中就是法国斗牛犬啊，它的这个品种呢其实是比较名贵的啊，然后在湾区卖的也比较少，很受欢迎。一般一只法国斗牛犬法斗呢能卖到1500到6000美金左右。所以呢这个东湾的就涉案就是处理这个案件的这个凯利警官啊，叫做 Ray Kelly 就说他们分析呢，其实就因为这个斗牛犬的市场价值的原因，就遭到了很多犯罪分子的就是这种故意的 target 啊，所以也提醒如果家养斗牛犬的朋友，在遛狗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安全。好，那接下来一点时间再来看这个 tsunami 啊，就是海啸。在周六的时候啊，这个汤加啊，太平洋上的这个岛国呢，它附近的海域发生了就是海洋里面的火山爆发啊。那么其实它在周五和周六都接连爆发，后来太平洋引发海啸嘛。那么这个海啸可以说是全球有感，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墨西哥、智利等等啊，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甚至苏格兰啊，都有监测到这种震动啊。那么在5300英里之外，也就是我们湾区，其实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啊。那么从北湾的这个Tiburon 到Santa Cruz， 其实我们都有受到这个海啸的一些波及啊。那比如说在这个Tiburon 就北湾嘛，它这个海啸造成了就是他们就是有船坞的这个船只啊，最后失去控制，然后水也漫到了这个居民区当中。那 Santa Cruz 也遇到了类似的一个情况，在 Berkeley 码头呢，也本来有人住在这个船上嘛，有100多人给疏散了出来啊。所以其实湾区的很多朋友也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感受到了说，哎，我们怎么还有海啸的这个威胁哈？很多人也会担心说，以后加州的这个水下火山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类似的一些，或者甚至是更严重的一些危险呢？那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气象局哈，还有这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们呢，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啊，就说暂时还不必过于担心哈，没有发现我们加州有就是近期会有什么比较异常的这种就是太平洋下的火山运动哈。但是呢他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哈，对我们是否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运动，会带给湾区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这一次的经历哈，其实旧金山的就是这个消防队部门的副队长啊，叫做Jonathan Baxter， 他呢就提醒说，其实给我们一个警示啊，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住在湾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朋友，要给自己做一个疏散计划。那因为这种天灾人祸哈，我们就其实心里要有所准备嘛。那么怎么样做疏散计划，其实旧金山贴了几张海啸的疏散路线图哈。那尤其是说如果有这种海啸威胁的话，比如说旧金山的 North Beach 啊，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那么其他沿海地区，比如说 Pacific 啊， Santa Cruz 啊，还有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城市哈，那如果您是真的住在沿海一带的话呢，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就提醒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提前有一个规划。比如说相关的专家就说是建议说我们要先了解社区当中有哪些疏散的路线，并且跟家人之间有一个约定，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自然灾害，我们是大概会怎么做，然后家人在哪里集合等等。好，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影响我们湾区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值得思考和注意的地方。好，最后一点时间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在本周六呢，希望之声会邀请 理财规划的高端这个规划师哈，还有法学专家来跟大家一起讲解怎么样应对现在的退休税改的问题，怎么样帮我们做好信托的规划来帮我们节税省税哈。这个问题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非常的关心，上次讲座之后呢，很多人也说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来进一步请教专家哈。那这一次机会就来了，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赶快报名啊，我们的座位有限，是510-603-9006，510-603-9006。这个讲座呢是线上的 Zoom 啊，会定在本周六的上午11点，想参加的朋友报名发短信到510-603-9006。好，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